讲一每一个都有他的道理啊。那么犹太教的说他的道理，然后呢回教说的道理，基督教里说的道理，所以他就要选一样。那选一样的话呢，那所以他就要一定下个结论。所以下个结论的时候呢，他就先问那个基督教的，就是问那个问这个东方正教的，他说另外两个人，就是你之外另外两个人，哪个人比较靠近真理？那么当然从他的角度来看，那当然是犹太人比较靠近真理。然后他就在另外一个回教徒，他说在另外两个人中间，你们看哪个是比较靠近真理？那当然说还是犹太教靠近真理。所以这两一算呢，按道理来讲，从这个角度来看，那当然是犹太教比较靠近真理的，所以他就接受了真理。所以据说呢，他就带着40个朝臣，那么就受了隔离，那么然后呢，他就从那个地方就开始了，所以就接受了什么呢？就接受了这个整个犹太教来做国教。我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所以现在呢，这个研究历史的人就要问说，到底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那么很可惜呢，有的事情我们不清楚，因为大概知道大概什么时候。不过历史学家呢还是花了一点功夫。那么现在目前呢整理的结果，我只把结果告诉你们，因为什么呢？因为自从2002年以后，有一些考古的证据，所以大概可以确定这个什么年代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要紧在这里就是说，这个是不争的事实。不管你从回教的资料文献，或者从犹太教的文献，或者从其他历史文献，包括一些这个考古的资料，现在绝对证明说，在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时间里面，的的确确有一个汗国叫做哈扎尔汗国，而它的确是犹太王国，是 Kingdom of the Jews， 没有疑问的。而且呢，这在那个几年，不管从什么文献里面，如果你要问说他们信什么教，他们一定是犹太教；他们做什么，他们一定是读圣经；他们一定守安息日；他们一定守隔离。反正犹太教那一套，他们全部接受。所以没有疑问，就是怎么今天你讲的哈扎尔人一定是犹太人，所以是哈扎尔犹太人，所以这个是肯定肯定的。那么到底里面的过程，当然有很多的故事，这个你可以听也可以不听，但要紧我们要知道这个事实，抓住事实什么呢？就大概什么时候这些事情发生的。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找到的资料比较可靠的，所以大概呢就是在快800年的时候，那么刚才所说的那个布兰呢，他呢就皈依了犹太教。那么当然他起头皈依的时候，不要忘记啊，他不是第一，他本来就是外邦人，所以你很明显的，如果他是为了政治原因接受犹太教的话，那么你就好像今天很多人信基督教一样，因为可以说是这个动机很明显的是个政治动机。所以你说他不是基督，他又是基督；你说他不懂又懂得一些名词，所以很清楚的，他的的确确是犹太教徒。如果你问他，我说接受的犹太教，那么到底他放弃了他的这个以外邦的宗教有多少？那这是可值得怀疑的地方，因为的的确确从文献里面还可以找到一些东西，就好像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做国教，君士坦丁从来没得救。所以一模一样的，所以到了在这个情形底下，如果今天你知道说今天呢，当你成为一个第三个政治势力的时候，如果你要平衡整个的局面，你聪明的话一定这样做。那么你是不是真的从里面相信的，这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现在他们说这个里面已经一定经过了一段过渡时期，到了后来他们真的认真起来了。那么起头的时候呢，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呢，就是他还没有把外邦东西弄干净，这是第一个。第二，有一个可能就是最早他所接触的犹太人是克里米亚犹太人。这克里米亚犹太人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克里米亚犹太人的特点就是他们所信仰的犹太教是不相信遗传的，换一句话说，他们只相信旧约圣经，他们不相信圣经，就这个拉比对于圣经的解释。 所以后来一直到今天的犹太教是所谓拉比主义，那是完全有他们的 oral law， 有他们口传的律法。这就是主耶稣所证悟。主耶稣说你们这个借着这个祖宗的遗传，结果就废掉律法，就这个意思。意思所谓祖宗的遗传就是他们的 oral law。 那么很稀奇在哪里呢？很稀奇就是说这一般的犹太人，他们呢根本不接受什么，根本不接受这个一般的拉比所解释的什么弥士拿经啊、套木经的，根本不相信，他们只相信圣经。所以明白吗？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就是克里米亚犹太的特点，证明他们是很古老很古老。所以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们就有就第一世纪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那里了。而且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就不能接受，根本就不能接受法利赛人他们所说的。所以呢，现在我们知道这些人就漂流到哪里去呢？就漂流到克里米亚去了。所以历史学家认为说，有可能哈扎尔王国这个王呢，他搞不清楚，他最早当然受到的影响是克里米亚犹太教这般的影响。那么这些的人呢就不同了，这些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他们离天高皇帝远了，他们根本没有受这什么，没有受这个正统犹太教的影响啊。那正统犹太教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从70年以后，你记不记得有一个拉比用棺材被偷偷的运出来啊？然后慢慢的从此以后呢，现在的所谓拉比主义的犹太教就正式开始了。然后呢，后来就在特别到了第5世纪的时候，在巴比伦他们不是有塔木金吗？就来了。所以如果你要接受今天所谓正统的犹太教，不光是圣经，你还要塔木金、弥士拿经什么这些东西。所以从历史里面给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像这个他所接受的犹太教还是蛮单纯的一种，所以应该是克里米亚那一般的犹太人给他们的影响，当地的犹太人给他们的影响。但是慢慢到了后来就不同了，慢慢到了后来，有一个王，他名叫阿巴迪亚。这个阿巴迪亚呢，他就从什么呢？他就从巴比伦正式的就把拉比请来了。到了他那个时候，大兴土木，就盖了会堂，而且呢，也就盖了很多的学校。所以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在纽约所知道的这个犹太教，在那个时候正式开始。所以这些人不管他信不信，反正他就接受这个东西。你只要接受这个东西，你就是犹太教徒。所以呢，很清楚，很清楚，大概是这样事情发生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问说，这个有没有到底在历我这个在考古上有没有证明？的确证明说有一段时间的的确确他们是这个。是个犹太的一个国度是没有疑问，因为整个国家是国教是犹太教的。所以现在呢，我们给大家的一个这个讲义上面就是有637年到638年哈扎尔发行的犹太硬币。嗯，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是2002年才发现的，是最近才发现的，不是也不能算最近，已经12年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呢是告诉这个发现的犹太硬币不止一个，好几个。那么你看这个左边的哈，你左边这个呢，就上面它上面注有什么呢？注有哈萨尔区域的这个名字地字样，就是说这个地方在哪里铸造的呢？是在哈萨尔这个区铸造，所以就证明说这个不是在犹太地，不是在耶路撒冷，就是在哈萨尔这个撒加利，就这个应该就是哈扎利亚，这里有哈扎利亚这个字样。那么在右边这个上面很有意思了，上面就注有什么呢？注有摩西是神的先知。因为你知道曾经有一度啊，他们是受了很多这个回教的影响，回教告诉我们说穆罕默德是神的先知。但现在呢，你看见很清楚了，当很多人说穆罕默德是神的先知的时候，他说摩西是神的先知。所以呢，很清楚的，这个硬币呢是犹太的硬币，因为上面印有摩西的字样。所以这个大概是637到638年中间。所以现在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些以后，那么大家记得吗？就是在前面4次的 四轮明月变红相时，第一次是主后162年，第二次是795年。那大概就是什么，就是布兰，就是他这个王接受犹太教做国教的时候，大概就那个时候，就795年的时候。那么到了第二，再下一次是什么呢，就是就是什么呢，就是就是842年。这个842年那个时候刚好是硬币发行没有多久以后，所以什么时候你看见硬币发行，你就知道说这个时候很明显的他们很坚定的的确是接受什么，接受犹太教做国教，否则的话不可能用王的名义，不可能用帝王的名义就发行了这个硬币。所以可见呢，这个时候很明显的是已经到了高峰了，所以这刚好就是842年左右，就是因为靠近838，一个对不起，我这里说郑州错，不是630，是837，837到838，对不起，837到838。所以呢，你就知道在那个时候呢，837到838是刚好是可以说犹太教盛行的时候，很清楚的。所以那个就是我们所知道那个年代，就是642年。那么然后再过了几年以后，就是860年，对不起，860年。那860年是什么呢？860年就是厄巴底亚当政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把什么呢？就把这个就正正式式接受犹太教，从巴比伦就请了拉比来，然后就盖了会堂，也盖了学校，所以正式的从什么呢？从克里米亚式的犹太教变成巴比伦式的，就是近代的犹太教是什么时候开始呢？那刚好是860年的时候，所以非常有意思。你看见吗？从795年，从他们接受国教开始，到842年繁荣的时候，然后到最后开花结果，那就是完全接受全套的犹太教，那么刚好是860年的时候，那么就是厄巴底亚的时候。那么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发生。所以一面来说，神好像借着这个局面，你看见很多人逃难都逃到那里去了，很明显到处一受逼迫，他们一定躲到那里。现在很明显这是避风港，很明显这是旷野里面神为他们预备了一个避难所，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现在你可以知道，慢慢的人都往那个地方集中了。但是呢，这是聚，可是聚的时候呢，大概也是散的时候。860年可以说是到了最高峰，到了厄巴底亚最全盛的时候，但是860年你要知道一件大事情发生，这个事情跟795年有关系的。为什么呢？因为795年呢，你知道吗？你讲到维京人的历史 Vikings， 在这里我们要稍微多讲一点的。如果大家有机会到瑞典去，到斯堪的纳利亚半岛去的话，你知道斯堪的纳利亚半岛这个西边是挪威，东边是瑞典，南边是丹麦。那么最早有一班海盗是从那里出来的。那这里呢，他们从海上开始，所以他们用了很多的船，那个船是 Viking 的船。那么他们从哪里开始呢？就从挪威那里就开始就往南走。到了795年的时候呢，就在哪，在爱尔兰登陆。凡是所有爱尔兰的那个修道士啊，他通通的抢劫，然后就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所以在历史上不要忘记，一个是从南，一个从北。南的就是沙漠，就是回教徒他们开始了，你看见吗？他们慢慢的要往北边走，然后要席卷整个东欧，然后从地中海走，要席卷整个的西欧。他们目的要两边包抄的，那么这很明显是在第7世纪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在沙漠里面神所兴起的一般人，这兴起的这一般的人。但是呢，到了795年的时候，有一般人完全是海盗， 今天的所谓的回教徒是一手拿刀一手拿可兰经，他们打的仗是圣战，但是呢这些这个斯堪的纳维亚的人他们打的仗是完全不是 unholy war， 根本就把打到圣战，他们只要见什么就抢什么，见什么就抢什么，因为他们很会抢，所以很会做生意，所以一面好听的来说，他是个战士，那么这个战士其实就是强盗了。那不好听的，好听的来说，他也是商人，因为他好像到处做生意，所以不管到哪里，所以后来变成很会做生意的人，就是所谓的维京 Vikings。那么这个 Vikings 从哪里开始？从795年开始，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不要忘记，795年是西 Viking， 就是 Viking 的西边，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西边，还有个东边呢，东边是瑞典呢。那从瑞典那里的 Viking 那里海盗怎么办呢？就沿着整个苏俄不是里面有很多的河吗？什么伏加河，还有什么迪涅伯河，什么这些河经过基辅了，好多河，那河都很大。那么这些人的海盗呢，就从哪里呢？就从那些河呢，就往东走。所以这些人叫做东边的 Viking， 叫东边的维京人，东边的维京人。所以到了大概是833年的时候，这些哈萨人就紧张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忽然侵略他们了，他们一来不得了，一来他们就是很会打仗，而且他们一打一船一来啊，船就是很多很多，有的时候一来就是不得了，像蝗虫一样，他们受不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哈萨汗国呢决定跟东罗马帝国联合起来。所以在833年，他们就建立了很重要的古堡，在那里做了古堡。那没有想到就把谁的生意切断掉了，就把他们的生意切断了。所以他们很生气，很生气怎么办呢？就是根本没有通知，根本你趁着这个东罗马帝国没有注意的时候，就在860年，不要忘记啊，这个是也是维京人，不过不是 west， 现在是东边的。他们经过河，最后到了什么？到了克里米亚这一带做生意。那么起头还是跟哈萨尔王国连在一起的，还纳税，完全是一样的。但是呢，他们问题在这里：你今天我来可以跟你做生意，可以，但你不能断我的财路的。结果呢，你知道，就是因着他们建立的古堡，你就把他的财路断掉了。所以他们就很生气。所以在860年的时候，那这些维京人从瑞典过来，维京人。这些人叫什么？叫罗斯人 ，Rus，R-U-S， 这个就是苏联的前身，所以 Russia 就从那个地方来的。所以这些人呢，他们起头在那里做生意，然后就跟哈扎尔人就连在一起，那么也做生意啊，什么等等等等。那么就是因为833年建了那个古堡，断了他的财路，结果860年没有通知他们，在天黑以后。他们用200艘的维京船，每100艘是100个人，所以你想想看，有20000人像蝗虫一样的就进军什么地方呢？就进军君士坦丁堡，而君士坦丁堡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所以这件事情在欧洲是一件太大太大的事情。那么当然，如果你去读历史的话，那么这个东正教会告诉你说，哦，他们正在祷告，完全是祈求圣母玛利亚，然后最后他们解了围了。怎么解的围到现在还是个谜，这个我们知道的。但是过了2年以后，这边卢斯的人就被邀请在克里米亚这一带就正式建立了俄罗斯这个国家。所以现在研究俄罗斯历史的人，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你如果真的要讲到俄罗斯国家这个诞生是从哪年诞生的呢？是860年。所以795是西维京人的诞生，东罗马然后呢，到了860年，我们叫东维京人，就是瑞典人。结果那些海盗到了哪里呢？就到了这个黑海的附近。所以弟兄姊妹，从那天开始，我们知道，如果读历史的话，我们晓得说，俄罗斯这个国家在历史上终于成立了。那么因着结果，你看见很自然，你看见吗？起头呢，很多很多的犹太人都到那里去避风港啊，都在那里做避难所啊，所以毫无疑问的，他们 很骄傲的说我们是哈扎尔的犹太，他们没有疑问的，他们在做生意可以在那继续下去，但是没有想到。